上个星期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崇拜的聚会在这里啊，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都去了上了山，去了 Berwick 啊，有一个的露营的活动啊，有去了弟兄姐妹玩得开心吗？不是很开心啊，开心吧哈，天气比较冷就是了哈。感谢主，我们今天回来在这里继续我们每个星期的敬拜。过去一直跟大家都是从路加福音来看神子的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今天还继续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从37节我们来读到56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37节到这个56节。Luke chapter 9, from 37 to 56. Luke 9, 37 to 56.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37到56。如果大家愿意看圣经，还是看荧幕上都可以。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卑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秋风。耶稣就扯转了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的父亲。众人都加以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尽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将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交人手里。你们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争论，谁将为大。耶稣看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个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时候张道，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身上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为要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们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接着说别的村子去好了。在第九章，我们从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在28节，看到耶稣带着三个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了。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的面貌改变。门徒看见好像天上的荣耀都降临在那个的山上，充满了那个地。彼得当时不晓得是太累，还是他那个光太耀眼了，他竟然睡着了。 他突然间醒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的话，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37节，他们下了山就面对啊，回到山下去啊，过着平常的生活。山上山下两个不同的一个的情况。我记得我刚信主，就参加了教会。那当时那个教会呢，差不多哈，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的退休会啊，一些营会啊，不是在教会举行，是去到附近一些的专门是给退休营会的地方啊，都是在山上啊。那我们那时候啊，当然呢，我还很年轻啊，20来岁啊。那去了参加哈，哇，教会一群的人一起去啊，在那里起码3天啊，有时候4天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时间，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哈，过几天的生活，又有好的讲员哈，每一天在那里享受这个的美好的信息，也跟弟兄姐妹哈，生活在里面打球啦、玩啦，一起的生活哈。年轻的时代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这样的营会哈。到了晚上的时候一般都不睡觉啊，一般都是哇聊天聊天哈、在那个郊野的外面哈、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哈、躺在那个车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哇，在那里聊了几个小时啊。每一次营会完之前啊，基本上都有啊一个的分享会啊，那给参加的人能够分享一下，哎呀，究竟这几天啊学到什么呢？有什么感受呢？哈、当时呢，大家都会分享几天里面哈、所领受的一些的从牧者来的信息啊，一些的事情啊。都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最后是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哎，真的不愿意下山哈、但是没办法哈、好像很无奈的哈、还要去下山去了哈。回到现实，面对明天的生活，哎呀，大家依依不舍的离开那个地方啊。我不知道上个星期你们去 camping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在那里真好，对不对哈、不愿意离开，对不对啊？在那里可以无忘记一切，可以享受大自然，享受弟兄姐妹那种的那个关系啊。但是都要离开哈、要下山了哈。回到现实的生活的里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前面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那些门徒在那里享受神的荣耀降临在那个地方，他们觉得这是真好，享受这个属灵的气氛，享受在跟耶稣在一起，看见以利亚，看见摩西，那么美的一种的景况。但是这里说第二天他们下山了，一下到山立刻面对山下的生活的真实的情况，问题一大堆在放在他们的面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意无意的啊，会把信仰二分啊，周末参加教会的活动，哎呀，星期五的查经班啊，团契啊，周间的小组啊，主日学崇拜啊，非常享受这样一段的时间。有时候我们说啊，这样的环境真好啊，但是呢，星期一就要回到现实了，要回到去面对工作的压力啊，要面对这个的学习的压力啊，要面对各样的要求啊，好像下山要回到世俗的生活的里面，有意无意的把我们的信仰划分为在山上在山下的一种的生活。怪不得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啊，为什么人要信神？信神是一些让人心灵有一些得到安慰的一个的片刻啊，一个可以逃避现实的一个的方向，一个的时刻。 当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面对这些压力太累了啊，我们可以上山啊去休息一下啊，you know, recharge 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再下山啊，面对生活各样的真实的层面。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生活现实的一种的生活，星期五星期天是我们上山享受一种不是很真实的一种的关系。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有这样一种的感觉，信仰只不过是让我们得到心灵一时的一种的安慰满足而已。究竟信仰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说在山上享受哪一种的神国的哪一种的美好荣耀的时候，当我们下到山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把整个信仰留在山上？当我们下到山的时候，我们是否要过所谓真实现实的生活，面对一切的困难，过着一个很无奈的一种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信仰。我觉得路加很有意思，他在这里写的时候特意要把山上山下两个放在这里做一个的对比。耶稣带着门徒上山，耶稣也把门徒带下山来了。当他们一下到山的时候，他们还是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人生命生老病死各样的困难，在无论你信与不信，在我们生活的当中都要面对。在这里就摆着一个真实的一个遭遇放在我们面前，一个的父亲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孩子来求耶稣帮助。为什么他要求耶稣帮助呢？在这里呢没有交代，故事就很短，但是在别的福音书，马可福音也是第九章记载了，就是这个父亲当他的儿子患了这个被鬼附的病的时候，当耶稣带着其他门徒上山的时候，这个父亲曾经带着这个孩子来找耶稣的门徒，盼望他们能够来帮助他，但是他们不能。所以当耶稣下山的时候就来到这个的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来帮助他。当然呢，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最后耶稣把他医好了，把这个鬼赶走了，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孩子平安的回家去了。路加没有很强势的交代究竟整个的过程，这个故事的前后没有交代，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因为路加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医治赶鬼这个事情上，路加是要把一个在耶稣下到山的时候，这些人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如何回应这个找耶稣这个的父亲。那耶稣这个第九章的41节，耶稣讲一个回答，他说，耶稣说，哎呀，这个又不信又怎么躲被庙的世代啊，他说，我要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他并不是来责备这个的父亲，不是责备这个父亲，不要以为他是在说这个父亲啊，更多是说他的门徒，更多是说整个当时所有的人。耶稣常常在面对这些的群众的要求的时候，看见他们的不信的时候，他们都有，耶稣都有这样一种的慨叹，这个世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在英文的翻译里面除了讲这个unbelief 啊，还说不相信之外啊，他们英文圣经还用一个字是 perverse啊，是一个对这个的世代世界对这个的神的一种，不单是不信啊，是故意与神作对的 一个状况。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神的国度，把神的主权，把神天上的荣耀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这个世界，这里说是这个世代，就是指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其实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是常常用来责备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的群众。在后面路加也讲这个不信的世代，是讲当时的时代的人对神的事情的一种的不信，甚至是一种特意的要跟神来作对的一种的表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更盼望让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度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产生那个影响力。当这个的父亲带着孩子来找耶稣的门徒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些门徒没有办法能够医好这个的被鬼附的这个的孩子。然后呢，耶稣医好了之后，马可福音里面第九章也告诉我们，那些门徒悄悄地走去问耶稣，他说：“师父，为什么？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呢？”耶稣当时的回答说：“这类的事情，你们要祷告，甚至说你们要禁食，才能够做这个事情。”当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门徒当时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因为门徒他们遇见这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乃是用他们自己以为的方法，他看耶稣做过了，他以为他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帮助这个孩子把鬼赶出去，但结果不行。所以耶稣教导他们，甚至责备他们，这类的事情你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透过祷告来倚靠神，让神的国度进入来解决这个问题。赶鬼，圣经记载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常常有记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那么多的鬼要赶？后来我们说在现代时代里面，我们很少听见啊，特别在美国社会很少听见有赶鬼的事情啊。今天讲到灵恩派，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灵恩派，他们强调要赶鬼的事情啊。为什么好像在现代的时代好像没有太多讲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些鬼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记载那么多赶鬼的记录？这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当神的权柄，当神的全能，神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种的能力，一种的势力能够与这个全能伟大创造主来对抗。当这个神的工作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这些敌对与神作对敌对的势力都要被驱逐出去，赶出去。所以当时被鬼附的一种的记载特别要告诉我们，当神的国，神的国度能力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任何的邪灵属灵的层面的力量都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如果我们明白这一个的观念的话，我们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信仰价值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山上来亲近神，去到教会来得到神的安慰，但是当我们周一到周五我们回到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遇见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好像非常的无助，好像信仰只不过是停留在教会， 进入我们生活的里面，好像这个信仰并不怎么样管用。那其实如果我们晓得一个事情，当耶稣带领门徒下到山的时候，同样面对人生，面对各样的困苦，生离死别，生老病死，患病的，被鬼附的都存在。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当他存在，当他在哪里的时候，所有这些势力都要被赶出去。原来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并不是停留在星期五到星期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工作，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与神那个关系，透过祷告，透过倚靠神，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前一段时间新闻看见，应该很久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前，有一个快餐店啊，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的 owner 哈，他 owner 是一个基督徒哈，他是一个按照圣经还有说表达他信仰的一个的基督徒啊，在我们这边也有哈，那个 Chick-fil-A 哈，这个的快餐店哈，当这个快餐店这个老板啊，强调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要按照基督的信仰的一种的价值观来运作这个的生意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就出来提议说要背个他啊 ，boycott 他啊，不要去他的店来买东西吃啊，要抵制他。当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情况。本来这个店还不太出名哈，但是因为这些人这样的发出这样一种的对这个店的一种的抵制的时候，这个报纸这个的新闻都出来的时候，反而让这个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当我看见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多数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当我真正遵照圣经，遵照神的吩咐来过我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会不会吃亏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当我真的按照圣经那个教导来过我们生活，面对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处理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我会不会吃亏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真的会吃亏的，因为世界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被人家抵制了，哈，不爱国了，还被人给人家否定了，你就没有机会在这个社会立足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原来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的势力能够把这一个的主能够打倒，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一切的势力在他面前都要倒下去。我们信不信这个是真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相信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是很无奈的走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来过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就算我遵照圣经的教导，以神的价值观来做事情，神能保守，神能掌管，神能让我们得胜。问题是信不信。如果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这个父亲，当他带这个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哎呀，他求耶稣哈，你能不能够帮助我啊？那耶稣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凡是你能够信的啊，凡信的人都能啊，但是那个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这个是这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对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如果你能够信，我就能够。但是这个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信不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按照原来的意思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进去。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伟大有能力的，我信，但是我信不进去，我不能够真正完完全全将我自己交托给神，让他来掌管我这个生命，也是在我面对这些的困难的时候，实在我可以得胜的。当我看到这个 Chick-fil-A 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说感谢主，原来有人真的是相信的，他把自己的生意放在哪里，不是来试试看，他有可能因此就倒闭的，没有人买他的东西怎么办？但是他信，所以他就看见神的保护，神的带领。有没有困难？基督徒肯定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位是全能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接下来医好了杰哥的孩子的事情之后，接下来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一种的生命来在这个的国度里面去生活。怎么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46节，耶稣说我快要死了，好，快要去好交在人子的手中了，好，那些门徒就心里面想了，哼，如果耶稣死了，耶稣走了，我们这12个人谁当老大？一路来他们都在那里 argue可能那个彼得说，当然我是当老大了，可能约翰说，当然是我了，我最亲近神了当然其他一个说，当然是我了。每个人都在争，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我们当中谁当老大？当老大啊，这个是一个世界人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想法。为什么？当你越位分越高，你所得到的荣耀越多，你所得到的资源越多，所以每个人都盼望在那里争上去。门徒也不例外，他们还不晓得，所以当他们在争谁伟大的时候，耶稣的教训的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谁愿为大，下一句什么？就当众人的仆人。你愿意为大吗？当老大吗？你就要服侍那些小的。然后接下来那些的门徒就对耶稣说，你看那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但是他们不是跟我们一起的。耶稣怎么说？所以说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原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果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就是我们的敌人。你看这个是不是世界的一种的想法？非我族类我们说都不会能够相信的不是跟我，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门徒跟了耶稣，但是他们还是以世界的哪一种的价值观来面对事情。接下来耶稣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呢要找地方但是没有人接待他们。其中有两个的门徒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真的厉害看见了没有人接待他们，就对主说，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像以利亚做的一样。哇，多厉害不接受我们制止的就要把他灭了。 这个是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是不是？不与我为友的就是我的敌人，不接受我的，我就要把他灭了。人的问题在哪里？当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人活在自我的里面，人以自己为中心。世界如果想好的话，谁非人能够放下自我？如果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有太平有平安，因为不接待我的，连耶稣的门徒都说把他们灭了，不是跟我做朋友的就是我的敌人，我要爬上去当老大。这是世界给我们看见的一种的价值观，自我中心是很可怕的一件的事情。今天早上看了新闻，也是有一种的感叹哈。在 Michigan 有一个祖父啊，在公园里面，昨天啊，在公园里面为他的孙子，他的 grandson 啊，庆祝啊一周岁的第一个的生日，带着孩子在那里啊，在游戏啊，带着家人啊，但是在附近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吸毒，可能抽大麻，可能吃别的，不知道啊，在那里吸毒。这个祖父就跑过去跟这个人说：“请你离开这里，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吸毒，好吗？”你知道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人就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刀，就把这个祖父砍死了。当场把他砍死，当时看见的人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来做法？相信当时因为他吸毒了之后，人根本都不理性了。但是你会看见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当人做事情的时候，只想到我自己，不想到别人。当他在哪里吸毒的时候，他没有看见四周有那么多孩子，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人在哪里，在公园里面在活动的时候，他的吸毒这个事情他不考虑有没有影响别人。他说我只有我自己在这里做我爱做的事情， It's my right。 当你来反对我的时候，把他灭了，跟约翰雅各一样，那不接待我抵挡我的，把它灭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以人为中心、自我中心的世界，是一个很黑暗与可怕的一个的世界。所以当耶稣带着门徒下山之后，面对这个被鬼附的孩子，耶稣彰显了神国神的能力，把这个鬼赶出去。神有权掌管这个的世界，但重点的，这些人、这些门徒，究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是否能够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接受神的国度的教训？门徒都不能，表示说什么？原来在当时，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好，在路加福音也好，马可福音好，有那么多的教训，不是单单给那些非还没相信的人，是多注重focus 这些的跟随他的门徒。所以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些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为逼害你的祷告，不是像那些不信的那些的犹太人，那是针对这些的门徒，连你们跟随我了，你们都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改变过来。世界如果没有把神的价值观取代我们这个人世间的哪种价值观，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好、有和平。 耶稣基督用爱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他并不用任何的暴力、任何的武力来建立他的国度，他用他自己的牺牲，他用他的爱来让人体会真正神的教导是什么一回事。爱你的敌人不是空谈，为逼害你的祷告不是空谈，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生的面前，生他的生命里面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是按照他的教训做完。他也盼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能够同样这样去做。上个星期去露营，玩得开不开心？开心。星期五那天我跟天彪的孩子在聊天，我问他你开不开心，哦，他说好开心。那天彪就讲了一句，最开心的就是小孩了。为什么最开心是小孩？为什么小孩在那里玩得那么开心？因为他们不需要担心什么事情，去到哪里看见有水就去玩水，有球就去打球啊。到时候吃饭的时候，大人就会把他饭都盛好了，然后拿过来给他，还怕他们不吃啊。张默呢也要弄好了哈、啊。要睡觉的时候把他们带进去哈、啊，弄得舒舒服服的，他们就在那里睡觉了啊。他们一点担忧都没有，一点需要处理的事情都不需要。他们只需要在那里享受就可以了。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啊。当我们去这样一种的生活的时候，有人来服侍你，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来到教会我们能不能 enjoy 这个教会的生活？因为教会里面是讲爱的一个团体。教会里面有人付出了爱，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小孩一样享受别人的服侍，开不开心？当然开心了。但是问题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所有人都是服侍都是享受那个爱，谁去付出？去到 camping 大家玩得那么开心，谁来煮饭？谁来收拾？谁把东西处理好？玩的时候当然开心，但是原来有人愿意摆上自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享受这些的关系。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原来我们是领受了一个新的一种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用我们为大的去服侍小的。当我觉得我是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我都应该服侍这些还没成熟的信徒，让他们可以经历享受神的爱。但是这些不能够永远在那里当小孩吗？他们还是需要长起来，有一天他们也需要服侍人。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如果我们都是像这些的门徒一样，我在这个群体里面，什么时候我当老大，然后我坐在哪里，很多小弟在哪里，小妹在哪里来服侍我，这个绝对不是神国度里面的一种的形式。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当老大，因为当老大就要服侍人了，大家都喜欢当小孩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回转当小孩，每个人都当小孩。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会体验得到，在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经历圣经的教训是真实的。当我们付出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吃亏，当我们越付出，我们所领受的就越多。神要我们奉献，不是单单讲金钱， 奉献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奉献我们越多的时候，你就领受越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你怎么样给出去呢？就算说我要服侍别人，你都需要有能力才能够服侍。我很愿意去服侍，但是我现在没有体力，我也要做也做不来了，对不对？所以能够去服侍，能够去付出爱，是一种神的祝福。当我们看见人自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看见别人。当我看见好吃的，我就吃多一点；当我看见好玩的，我就玩多一点；当我看见这个好东西的时候，我就拿多一点。这个是不是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要帮助我们改变这个的观念。神的创造这个世界，其实有足够的供应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个真实的情况。哪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占据了所有的资源，让哪些弱的国家一无所有。这个好像是世界一个的现象，但是同时也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也放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也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愿意看见世界要改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下到山里面，把山上的模样带下来，活在地上，活在山下。不要把哪一种的美好就是留在山上， enjoy the life 在山上。原来下到山下，我们可以带着权柄，我们可以带着爱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不计较我自己的吃亏，因为你吃亏，神会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你。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在星期天才是美好的，我们的信仰可以从星期天到星期六，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经历他的真实，享受这个丰盛的人生。因为当你付出越多，你所得到的就越大。虽然那些孩子很享受，但是当父母看见这些孩子很快乐的时候，天彪说他们开心我们就开心了。这个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不一样，原来看见别人满足的时候，你可以很满足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你把门徒带上山上，让他们在山上看见神国的荣耀，但是你不让他们停留在那个地方，你把他们带下了山，面对山下一切人所面对生活的需要、困难、苦难，各样的事情，不管信与不信，都会临到人的身上。但是主啊，你是哪一位？你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让主你的教导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不要让我们像这些的门徒在那里在争论谁伟大，不要在那里以为不与我为友的就是我的敌人，不来接待我的就把他灭了。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按你的教训，伟大的来服侍小的，为那些逼害我们的来祷告，纪念那些软弱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赐福的源头，让主你透过我们的生命，把福分、把恩典、把上天所来的一切的丰盛，因着我们能够传流出去，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恭喜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